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雅米。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80后孕妈成长记，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作者是来自中国的佳木。2017年4月，我和丈夫经过在主里几年的寻求后，在上帝的眷顾和带领下进入婚姻的殿堂，一路走来很得幸福，彼此也相处甜蜜。成为夫妻后，我们也决定将生儿育女的事情交托给上帝，让他来带领。心里虽然这么认为，但是当新婚刚刚两个月后发现我怀孕了时，我和先生还是有些猝不及防的。我和丈夫都是典型的80后，独生子女，潇洒享受惯了，虽然头脑中也明白孩子是上帝给家庭的祝福，却实在是并不能体会亚伯拉罕、哈拿或者是撒加利亚夫妇得子时的欢欣。自以为心智已经准备好，但其实在确认怀孕的前几天，我们还在计划年底的出行计划，完全是二人世界的状态。相反的，那时我觉得自己体会到的更多的是突然降临的忙碌和责任感。怀孕的最初3个月，我的妊娠反应明显，常恶心、厌食、嗜睡，加上在银行柜台每天朝八晚八的高强度工作，脾气也暴躁了不少。我白天不敢出错，精神高度集中，晚上一回到家马上就泄了气，吃不下饭，只想睡觉。好不容易熬到了休息日，大清早夫妻二人又得匆忙地赶到医院排队产检，有时候去晚了，我们等待3-4个小时都可能还排不上号见医生。3个月后，作为孕妇，我的体重不增，反而还减了3公斤。我开始担心肚子里的宝宝的安危和健康，但正是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上帝的看顾。疲惫之时，我常常呼求上帝救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高强度的工作让我很担心宝宝。很奇妙的是，熙熙攘攘的客户突然就不再那么多了，也基本上没有难缠的客户。加之刚好就在这时，银行电子化柜员机的大规模上线，使得我手上的工作减轻了很多。懒惰之时，我也遐想过，上帝啊，干不动了，索性让我好好回家待产吧。不过上帝没有应允。但是后来我学习孕期知识才知道，一定强度的忙碌对控制孕妇的体重、锻炼产妇体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怀孕的头3个月是孕期中最不稳定的阶段，稍有不慎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第一次听胎心仪，听见腹中传出那均匀清晰的小心跳时，我惊叹得差点哭了出来，居然有个活生生的生命在我的身体里。3个月后做胎儿 B 超，得知胎儿一切健康的诊断报告，我和丈夫都深深感谢上帝一直的保守和看顾，也齐心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能力，好好照顾他赐给我们的小生命。曾听说一般丈夫都希望有个小情人，而妻子往往想要个小男子汉。我们夫妇也一样，虽然嘴上不明说，但是对方的小心思都彼此懂得。尤其是小女生性子如我，当系统 B 超医生笑着说孩子看起来比较像爸爸时，我心里就默默地想，我辛辛苦苦怀的不是说还有一半我的基因吗？怎么不像我多一点啊？所以可见自己是多么根深蒂固自我的人，一点小事上看似没自己的份，马上就会有心有不甘，感到挫败感，后面想想自己都觉得可笑。其实越是小事越是面照妖镜，让你清楚地看到自己那作为罪人的内心。最要命的是，我渐渐发现自己作为母亲对孩子的控制、占有的心态 会随着孕期的增长而膨胀起来。有一次和一位当了妈妈的姐妹聊天，她说自己坐月子时最怕别人抱自己的孩子，生怕孩子被别人一抱就和别人亲近，不再和自己亲近了。我虽然暂时没有产后的体验，但是也有相同的感受，那便是孩子一定要和父母最亲近，他是我们的。每当我和丈夫思考有了孩子以后要如何抚养，我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我们自己抚养，独立把他带大。关于这一点原则，我们确实也看到很多教会前辈佳美的见证，虽然经济条件大不如我们，但是他们能够很好地照顾家庭，又能够独立肩负起做父母的责任，不需要原生家庭或者是其他人的帮助。婚前也有前辈劝勉我们好好思考婚后夫妻如何分工抚养孩子的问题。其实我很愿意在家全职照顾家庭，但是实际上操作比较困难，比如老公一个人是否可以切实的供养家庭，除了养家有额外的经济责任，必须妻子也工作才可以负担，该怎么办？我也常为此忧愁难过，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当我细细查问自己的内心时，我发现这里面虽然有经济上的侥幸，但其实内心最深处似乎隐藏着一种心理，孩子可是我的。在孩子年幼时若不能够全面地照顾他，他以后就不再和自己亲近了。抚养孩子的责任、经济压力，再加上内心自私自义心态的纠缠，让我一时不知该如何遵循圣经的原则。于是我打电话请教一对长辈夫妇，圣经的原则上是要独立抚养孩子吗？我是不是应该全职在家带孩子？当然我也谈到了自己隐藏的私心。长辈问我什么是抚养，仅仅给孩子吃穿24小时陪伴他就算抚养了吗？长辈接着说，你们有这样独立承担父母责任的心智是好的，但我们首先要看到基督徒做父母的最大职责是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亲近上帝。听到这里我豁然开朗。长辈又说，儿女首先是属于上帝的，其次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人生。儿女并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做父母的能陪伴他们的仅是人生的一段路程而已，我们只是管家，不是拥有者。这一席话让我获益匪浅，作为父母最重要的是引导儿女来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这才是我们要抓的重点。围绕这个中心，该不该当全职妈妈，该选择怎么样的幼儿园，怎么样的学校等，那都只是实践方法相对于真理的问题。我们最应当做的是在上帝面前立志，凭着真理教养小孩。我们要做这样的父母，切实做好上帝的管道，引导孩子认识上帝。那么不管上帝给我们预备的环境是怎样的，他一定会开路成就他的美意。至于孩子和谁亲不亲，这样的血气的情感问题自然就更小到不值一提了。其实当我们像耶稣一样付出爱，无论结果如何，自然而然会与孩子建立爱的亲密关系。最后长辈夫妇也和我谈论到，有一对夫妻为其女儿祷告，主耶稣啊，让他多像你一点吧，并说这就是做基督徒父母当有的心意了。我听了备受感动，是啊，上帝，宝宝像谁有什么重要呢？最要紧的是愿他可以多像你一点吧。他和谁亲近又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他和你最亲近。愿我们夫妇尽到基督徒父母的责任，让他来到你的脚前，认识你，以你为乐。不仅是儿女，就连我们自己 不也应当天天亲近上帝，效法基督的样式吗？要不然怎么能让儿女看到新生命的榜样呢？上帝教导我怎么做父母时，也是在教导陶造我的心。从十月怀胎到生产，到照顾新生儿的吃喝拉撒，每一步妈妈们都要做出很大的牺牲和付出。但是随着我对孕期知识的加深，我体会到哪怕是当一个平凡的母亲，上帝对伟大的母爱的回馈也是充充足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且不说怀孕生子的过程对女性的身体本身就有一个全新的修复，单单从生产的过程来看，如果身体条件适合而选择顺产的母亲，虽然需要面对生产过程的痛苦，但是产后的恢复却会比剖腹产的要快得多。而选择母乳喂养的母亲，喂养过程本身就是促进母亲身体的恢复，身体接收到需要分泌乳汁的信号，知道母体已经完成了分娩，便开始启动子宫收缩、伤口愈合的过程。而母乳其实也是很好的恢复身材的方式，妈妈身体里含有的过多的营养哺育给新生儿，自身就会加速恢复到孕前的状态了。还有母乳的形成也是很奇妙的，原来乳汁的生成多少不是由母亲的体质决定的，而是由胎儿的需求决定的。正常情况下，你的胎儿需要多少乳量，母亲就有能力产出多少乳汁。看，从怀孕到生产，这一切都在上帝的看顾和护理之中。这些医学知识中的奥秘都让我深深地感叹上帝的伟大。原来一开始我只想着怎么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却没想到上帝的美意在一点一滴上都有彰显。很快的，我怀孕满37周了，在医学上这是个临界点，代表胎儿已经足月。9个月的怀胎一路走来，有过疲惫，有过惊喜，更有过恩高满意的心灵蜕变。现在想到马上要见到小家伙了，我们夫妻还满怀期待。记得孕满37周的那个晚上，看着手机上孕期提醒的提示，知道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我竟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眠，在感叹上帝的创造之功，也感恩上帝的精心护理之时，我想到大卫在诗篇中对上帝的纪念和称颂，不住地对肚子里的小家伙说：你知道吗？你的生命是如此奇妙，你的生命是上帝所造的，他是如此爱你，塑造了你，让你马上要领略一个奇妙的世界。爸爸妈妈爱你，马上你就要加入一个爱的家庭了，我们都在等着你。你要好好的纪念上帝，好好的去寻求他，认识他，此生聆听他的声音，效法他的生命。诗篇第139篇13章到16节是这么说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上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们每一个人，岂不都是在尚未成形之前就蒙上帝的眷顾吗？一呼一吸，都是出于他。这一生应该怎样去活，才配得上那奇妙的创造，实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马上我们就是三人携手同行了，感谢上帝一路带领，让我们建立在他掌管与参与之下的三人之间生命的团契。愿我们此生都不偏离主的带领，在信心和恩典的道路上走下去。